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们这一集节目上架的时候呢，应该非常接近端午节了。那我想许多听众呢，你可能有端午节的连假，那也在这边先祝各位端午节快乐。我自己呢，当然没有端午节的假期啦，但是呢，最近天气也蛮热的齁，我在录音的前几天，我所住的地方气温也蛮高的，非常有一种哇，夏天终于来到的感觉。所以呢，也是祝福各位不只有个愉快的端午假期，还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出去旅行呢都顺利平安。那今天呢 ,EP179 是我们介绍美国分区系列的第二集。那我们这个美国分区系列呢，其实是从 EP175 将美国南方开始的。那当时只是想说，因为我对南齁，南是我们今年取材我个人旅行的一个关键字嘛，就介绍了美国南方。后来想一想，好像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美国全国都一块一块的把它介绍一遍，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从南方开始往北稍微移动一点。那今天呢，我们第二集齁，这个系列的第二集我们要来讲大西洋中部，那英文是叫 Mid Atlantic。那其实这个系列呢，我想我之后应该会继续做下去，所以各位大概可以预期是说，未来我会断断续续的齁，我们现在讲大西洋中部嘛，那接下来可能讲新英格兰，再讲五大湖区，然后一路往西边这样子讲过去。好，那规划这个系列其实我还蛮期待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各位听众跟我集思广益一下，就是呢我想大家知道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美国后巷，就是专门写那一些可能在美国比较角落或比较偏远，我们一般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那我现在做的这个系列呢，我就想说，如果以美国后巷为出发点，那这个美国分区介绍的系列可以叫美国什么呢？是什么？怎么美国一个一个房间的导览吗？还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响亮、比较有趣的名称。但是呢，如果这个系列做下去，大家对于这个名称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欢迎让我知道。那话说回来，做美国分区这个主题，那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一系列的主题好像做起来会比较紧张一点齁，有时候查资料的时候都会比较紧绷。那原因呢，当然是因为我觉得美国是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那有些听众你可能现在本人就住在美国，也有一些听众呢你是待过美国的，那也有一些听众呢你曾经透过比如说小说啊，或者是影视作品、流行文化这些方式呢来了解美国。所以美国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个太陌生的国家。那各位知道，有时候做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如果讲错东西，或者是如果有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到的话，会不会就很明显，很容易被纠正这样子？那虽然说这个作为主持人，有时候还是有点玻璃心的，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讲，如果有我真的讲的不够好，或者是不够完整的地方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各位用 email 私讯，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方式呢，来让我知道。那对于接下来我们要未来要做的其他地区，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呢，其实也欢迎随时让我知道，如果有什么你觉得我一定要讲的东西啊，或者是很有趣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呢，也都欢迎让我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大西洋中部的部分。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地理概念，什么叫做大西洋中部。我们知道美国刚独立的时候有13个殖民地，那这13个殖民地呢，其实它传统上会大致上把它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那南方我们上次已经提了嘛，齁，南方靠海的这几个州呢，就是本来13个殖民地里面的南方殖民地。那北方殖民地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新英格兰，也就是我过去曾经待了很多年的波士顿以及它附近的几个州，这边算是北方的殖民地。那中间其实还有一块比较有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中部的殖民地。这个中部殖民地呢，就大略等同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大西洋中部。那传统上呢，它包括的州呢，是有纽约州，然后纽泽西州，还有宾州，传统上是这三个州。那当然在比较后来的演变中呢，我们基本上也会把更南边的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还有德拉瓦州，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把维吉尼亚州也把它算到这个大西洋中部的范围里面去。那这个地方的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基本特色，就是这边有一些真的很有名，而且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是文化影响力呢都非常大，然后规模也很大的城市。那像是我们最熟悉的纽约，可以说是全美国能见度最高的城市， 就是纽约，那再往南边一点呢有费城，那再往下呢就有像巴尔的摩还有华盛顿特区这一些，这些主要的城市。那当然比较内陆的话呢还有一座不靠海但是同样呢有很高国际能见度的城市是匹兹堡。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做美国的东北都会带，就是这几个城市呢其实距离都不远，大概就是几个小时的车程都可以到。那在交通上呢我们也会把它叫做东北走廊，就是呢在这一线上移动就发现说交通很方便，不管是开车啊或者是坐火车其实也是很方便的，这一条走廊很多人在这个上面移动。那另外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要慢慢切入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其实这个地方呢它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美国它的政治经济还有文化的这个心脏所在，特别是在美国还没有西部开发那么多的时候，那其实美国有很多的资源啊还有那一些人口最多的地方呢其实都是集中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西洋中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这个地方它的文化特色，如果我们参考我们上一次在讲美国南方的时候我们提过一位记者，他叫做 Colin Woodard。 那 Colin Woodard 他对于这个大西洋中部他的介绍呢，他说这边的最大特色呢是宗教自由多元宽容然后非常重视这个商业，这是他认为这个大西洋中部这个地区的特色。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我们会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一下，就是说这边早期开发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促使说这边有这样子的性格出现。那到更后面的地方呢我会又带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很快的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呢，主要是以纽约州还有宾州为主，一些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地点还有那边的故事呢跟各位分享。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历史上的几百年前，我们要开始来聊当初这些欧洲人他们来到这个大西洋中部的时候当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呢。好，首先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尝试，我相信各位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有修过历史课嘛，那以前历史课的话呢我们会有几个章节是讲欧洲史，那另外呢也会有一些章节是讲美洲史。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两个不同大陆的历史把它放在一起看，就是看说同一个时间这个比如说欧洲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美洲是什么时代呢，或就是把两边放在一起对照去比较一下说这个大西洋两边的历史怎么样子互相影响。那今天呢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点这样的事情，我们要从英国这边开始讲起，然后讲说这个北美洲开始这边开发，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西洋中部他们这样子慢慢形成今天的样貌的时候，然后同时间英国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会导致说他们有这样互相两边影响，那进而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西洋中部这样子。好，那其实呢这个英国人开始比较积极探索美洲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这个15年的末年了，那个时候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比较晚期，那那时候英国人其实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海上强权了，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殖民北美洲，他们只是来这边探勘而已。好，那是因为那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把这一块土地呢命名叫做 Virginia。 大家看这个字就知道它是从 Virgin 处女这个字来的。那为什么叫处女呢？因为当时的女王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伊丽莎白一世就是很知名的一直都没有结婚的一位女王，她也没有后裔，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就他们为了纪念伊丽莎白一世呢就把这一整块地都叫做 Virginia， 那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维吉尼亚州这个名称的由来。好，那在这个之后呢到了这个16年的时候，那这时候英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王朝叫做斯图亚特王朝。那斯图亚特王朝这个时期我觉得有个特色，就是它是英国超级动荡的一个时间。好，这段时间呢人民非常的不信任王室，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王室有罗马天主教背景，他们就对于王室呢有很多的质疑。然后同个时间呢英国这边呢有发生内战，欧洲各国之间呢也有很多战争，不管是英国跟荷兰打呀或者是欧洲那边有30年战争。那到这个斯图亚特王朝末年的时候呢甚至这个国王呢是被人民赶下台的，也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光荣革命。所以斯图亚特王朝可以说是英国这边超级动荡，然后王权超级不稳的一个时代。欸，可是很有趣的是说，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在美国，特别是这个大西洋中部，哦，一直到南方这边一个很蓬勃发展的年代。很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美国东岸的这一些州，哦，以前的殖民地，它的历史都可以推到我们斯图亚特王朝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其实有个特色呢，就是呢那个时候因为英国开始取得这些北美洲的土地嘛，那英国国王呢就会用他的王权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赐给比如说他身边的亲信啊，他的朋友啊，或者是他的家人这样子，就是完全不顾那些美洲原住民的权益，就直接把这样的地一块一块的把它划给他身边的这些人，不管是还债啊或者是作为奖赏的都有。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去看这个美国东岸，特别是大西洋中部这边呢，我们会发现说，欸，有很多地名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的。那举例来讲呢，在这个查尔斯一世的时代呢，欸，他要把一块地呢赐给他身边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巴尔的摩男爵。好，那这块地呢，好，就在今天的大西洋中部这边。那要怎么命名呢？那那个时候查尔斯一世的太太叫做 Mary， 就是玛丽皇后。好，那他就决定说，好，我就把这一块地呢以这个玛丽皇后命名，所以呢就是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Maryland 马里兰州。那这个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呢，就是以这一位巴尔的摩男爵 Baltimore 巴尔的摩去命名的。好，那我们对时代背景当时这个斯图亚特王朝有点概念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纽约州还有宾州这两个州。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州形成的故事，因为呢，欸，他们的故事我都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呢也很高程度上影响了，欸，为什么大西洋中部呢后来会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哦，被认为是具有这种多元宽容宗教自由的样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从这个鼎鼎大名的纽约开始讲起。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应该都知道，纽约最早的殖民者呢，其实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哦，是荷兰人呢，先把这个今天的纽约，他们当时呢叫做新尼德兰这一块土地呢，哦，开始殖民，然后开始慢慢的把它建设起来的。那当时呢，他们其实是派了一位叫做 Henry Hudson 的英格兰人，对，蛮神奇的。哦，反正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派了一位英格兰的探险家代表他们来这边探索。哦，那这一位英格兰人刚刚说他叫做 Henry Hudson 嘛，就是哈德逊。哦，所以为什么现在北美洲会有哈德逊河还有哈德逊湾，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呢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主要在探索的一个地区。哦，那后来这个新尼德兰开始建立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沿着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哈德逊河。当时这个荷兰本来就是在欧洲来讲宗教非常宽容，然后也非常鼓励从事商业，就是那种哇贸易非常鼎盛的一个国家。那这样子的性格呢，也很顺理成章的呢就被带到在北美这边的新尼德兰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除了新尼德兰就是这个荷兰人之外呢，其实连瑞典人都跑来了，齁，连瑞典人呢都跑来这边稍微殖民了一下下，不过时间没有很长，那后来呢也是被荷兰人赶走了。那关于宗教宽容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来提一个当时蛮有趣的一个事件，就是呢虽然说荷兰这个国家他们传统上，齁，就是相对来说对不同宗教比较包容，不过当时因为一些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新尼德兰这边的总督呢，欸，他突然就开始对于宗教呢意见比较多，哦，他就开始有比较多的限制。那当时呢这边有些人不太满意，哦，那这些人呢是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在这个纽约都会区里面的法拉盛，哦，就是那个以前被称为小台北，然后现在还是有很多华人居住的地方。那以前呢它就是纽约近郊的一个小城镇。那这边就有一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他们的总督开始限制宗教自由这件事情呢不太开心，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呢发表了一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呢叫做 Flushing Remonstrance，哦，法拉盛谏言，哦，谏是那个左边一个言，然后右边一个书简的简，那个法拉盛谏言，哦，那就是说，欸，他们去反对总督对宗教的限制，去争取宗教自由。那后来有人说呢，这个法拉盛谏言其实就是后来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保障宗 教多元的这条修正案的雏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从这边从很早开始呢，它就有一种比较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这样子的历史。那另外有一个要提的呢，是后来当然这个英国和荷兰打来打去，那打到最后的结果呢，他们就有签这个条约嘛。那他们最后签条约的结果呢，是他们这个土地重新分配了一下。那当时蛮有趣的，当时呢是荷兰愿意放弃他们在北美洲的这个新尼德兰的这个殖民地，那用这个来换取他们在南美洲，也就是我们不久前才刚介绍过的苏利南那边的权利。哇，各位你听到这边你会觉得很扯，怎么这个荷兰人甘愿放弃纽约这么好这么有钱的一块土地，换取苏利南那个全部都在丛林里面的土地呢？那我们还是要说，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在北美洲纽约这边还没有什么的开发，那反而是呢在比较接近热带的地方，像苏利南啊或者是加勒比海，这边因为他们殖民经济的关系，他们的产值是比较高的，所以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你会发现说欧洲有些国家他们甘愿去割舍他们在北美大陆上面的大片土地，去换换取他们在加勒比海啊或者是热带的一个岛或者是一小块地区，就因为那一小块地区它的产值呢是远远超过它在北美这样一大块土地的产值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这个新尼德兰呢后来就变成英国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嘛，这个斯图亚特王朝呢喜欢把他的土地分给他身边的一些亲信，所以呢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呢，他就把这块土地，这个新尼德兰呢这块土地把它分给他的兄弟。那他的兄弟呢当时叫做这个约克公爵 Duke of York， 那因为他是 York 约克这个地方的公爵，所以这片土地呢就被重新命名为 New York， 就是以这个约克公爵来命名的。那这位约克公爵其实就是后来的詹姆士二世，也就是呢在这个光荣革命里面被拉下台的那一位英国国王。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新尼德兰如何从一片荷兰殖民地呢，这样一步一步的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纽约这一片土地。好，讲完了纽约州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名、影响力很大而且重要性很高的州，就是宾州。宾州该如何讲起呢？这个宾州我们可以从它的名字开始讲起。这个宾州的全名叫做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把它拆开一下，前面呢是 Penn， 就是 P-E-N-N， 这个是一个人名，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后面呢是 Sylvania， Sylvania 它这其实是一个从拉丁文来的字，它是这个森林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Pennsylvania 其实就是 Penn 跟这个人有关的森林。这边补充一下，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在欧洲罗马尼亚比较西边靠匈牙利这边的这片土地呢叫做 Transylvania。 那对于这个欧洲语言有点概念的听众大概都知道，这个 trans 这个字根算是这个超过跨越的意思嘛，然后这个 Sylvania 呢是森林，所以 Transylvania 这一块地区的名字就是指森林的另外一边，这个是在罗马尼亚那边的一块地。好，那我们拉回来这个美洲大陆上的 Pennsylvania。 好，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 Sylvania 是森林嘛，那这个 Penn 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Penn 这个人他叫做 William Penn， 中文翻译叫做威廉佩恩。这个威廉佩恩的爸爸呢，他爸爸也叫做 William Penn， 他是当时英国重要的一位军事将领。那在1681年也是这个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呢，当时的国王呢是查尔斯二世。那查尔斯二世呢，他其实欠了这个 William Penn 非常多的钱。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那他就把这一片土地，这一块非常大哦，他这个南北有240公里长，东西呢有480公里那么大的土地呢，全部都给了 William Penn。 这个小的 William Penn 不是那个军事将领的 William Penn， 是那个他的儿子另外一个 William Penn， 比较年轻的这个小 William Penn， 小的威廉佩恩。所以呢这一块土地呢就被命名叫做 Pennsylvania， 因为他就是被赐给这个威廉佩恩的一块土地。好，那关于这块土地呢，我发现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是它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美国早期一个大型宗教社会实验的现场。为什么说这个宾夕法尼亚是一个宗教社会实验的现场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齁。那这个当然要牵扯到这个 William Penn， 这个威廉佩恩这个人他的宗教信仰。那他所信仰的呢是在基督宗教里面一个教派叫做贵格会齁。这个贵格会这个字英文是 Quakers 嘛，那 Quake 这个字就是地 震的震就是 quake、哦、所以这个贵格会有些人会把它翻译叫做颤抖者、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欸、这些人呢、他们觉得是说、欸、当他们站在这个神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会颤抖、哦、他们是对神是非常的敬重的这样子。好，那当时呢贵格会其实呢在英国算是跟这个主流社会有一点格格不入的一个教派。贵格会呢他们非常强调是说上帝有办法直接对每一个老百姓对每一个人说话。所以呢他们最早期齁他们的宗教集会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齁，然后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齁，他也没有说、哦、中间要干嘛干嘛，就是一群人坐在那边很安静的然后等待着这个上帝对他们中间的其中一个人说话。那当这个有一个人感受到说哦，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呢，欸，他就到前面去把这个上帝对他说的话呢，欸，跟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的其他人讲。那他讲完之后呢，然后就再等一次，等到下一个人呢，欸，他又这个受到上帝的感召之后呢，再上去讲话。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贵格会这个教派呢，他早期是一个非常扁平化，非常反对建制反对阶层这样子的一个教派。那各位可想而知嘛，这样子的教派在英国，这个英国的王室还有英国国教当然不喜欢这些人嘛，哦，英国这个王室还有国教，他们当然是希望说，他们的这个宗教权威可以凌驾于教会之上。可是贵格会人就是主张，哦，这个上帝可以直接对他们讲话，他们不需要这些什么主教啊，或者是王室的权威在他们上面。所以呢，这个 William Penn， 这个威廉佩恩，哦，他是一位贵格会的信徒。他在英国的时候呢，当然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哦，在一些部分呢是会受到打压的。哎，可是现在他跑到这个北美洲来，然后国王又给他了一片这么大的土地，他就可以在这边可以说是当这个山大王，哦，用他自己所信仰他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方式呢来建立这一块殖民地，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在早期的时候呢，欸，它是一块很特别的殖民地。那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提一下，哦，首先呢是他持有这块殖民地的时候呢，那这块殖民地上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原住民嘛，哦，那这个威廉佩恩呢他其实是很慎重的跟这些原住民呢签了一个条约。好，那这个条约呢其实给原住民非常大的这个权力。好，那权力大到是说，欸，他们签订这个条约之后呢，欸，这个威廉佩恩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和原住民完全没有冲突。好，因为他是允许说建立殖民地之后呢原住民可以在这个土地上自由活动的。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贵格会这种哇相信，哦，这个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这样子的精神。所以呢比如说在废奴运动里面呢他们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他们是非常反对奴隶制度的，那甚至呢他们也非常强调女性的权益，他们觉得，欸，不管是男性女性上帝都可以直接对你说话，所以那个这个美国的女权呢其实也和这个贵格会还有这个宾夕法尼亚呢是有一点关系。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欸，我们刚开始讲这个威廉佩恩的这个贵格会，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说，欸，这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燕麦片的品牌叫做贵格吗？好，那那个贵格和这个贵格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好，答案是有一点关系，哦，虽然说呢这个贵格会的贵格和贵格燕麦的贵格它的中文翻译的名字是不一样，但它其实是同一个字。贵格燕麦片他们创立的时候呢他们是因为觉得是说这个贵格这个名字，哦，他们就觉得这群人是非常老实然后道德上面的情操是很高的，哦，非常诚实的一群人，然后就希望借用这个贵格的形象来作为他们这个品牌的形象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贵格燕麦创立的时候呢就以这个贵格来命名。那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说，欸，所以那个贵格燕麦片它那个商标上面那个两边有白发这样子留下来戴着一个帽子的那个阿伯，欸，他就是 William Penn 本人吗？他就是威廉佩恩本人吗？哦，那这个东西呢，欸，大家在网络上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都市传说。那我这个贵格公司是有官方出来否认是说，欸，那个人不是威廉佩恩。可是各位你过去找那个图来看的话，你不管怎么看你都觉得就算没有百分之百像应该也有87%像吧，哦，所以我想就算他不是直接是参考威廉佩恩本人，他应该也有借用一下他的形象，因为毕竟他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一位贵格会的信徒，哦，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要讲的是说，欸，这个宾夕法尼亚，欸，他之所以开始然后他之所以呢成为一块拥有高度宗教自由的一块殖民地呢，其实呢是和这一位人士这个威廉佩恩他本身的宗教背景还有他建立这一块殖民地的方式呢有直接的关联。 好的，我们刚刚讲完了宾州还有纽约这两个州，那其实呢大西洋中部当然还有其他的州，不过呢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两个州各自有一个非常响亮的昵称。那纽约的州的昵称呢叫做 Empire State，帝国州，就是说这个州呢，欸，它早期不管在经济实力啊、人口，在各方面呢，哇，都是一时之霸，好像是一个帝国一般的存在美国这一片土地的上面。所以各位可能听过，在纽约有一座知名的大楼叫做帝国大厦，那其实这个帝国大厦严格来讲它应该叫做帝国州大厦，它叫做 Empire State Building， 不是 Empire Building， 所以它其实是帝国州大厦。那而宾州呢，宾州最常见的昵称叫做 The KeyKeystone State， 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基石州。那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州不管是在政治啊还是经济上面所奠定的基础呢，他们都自认为说，哦，我们是这个美国的基石，可能没有我们就没有美国，哦，这可能有点夸饰啦，不过我想的确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的宾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等一下呢，我们介绍费城的时候就会稍微多聊一点。那接下来呢，我要带着大家用非常快的速度呢，在纽约州还有宾州这两个州走一走。那我要介绍的地方呢，绝大多数呢，其实是我在十几年前的一趟旅行，2011年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我和当时的几个中国同学，我们去了一趟公路旅行。那这趟公路旅行呢，就大致上把宾州还有纽约州中间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呢，把它绕了一圈。现在还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哦。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非常青涩哦，是菜鸟移民，懵懵懂懂的。然后对于我看到的那些东西也不是真的很懂，但是没有想到是说，我当时其实看到了很多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那现在十几年之后再回顾呢，发现说，哇，原来我那时候看了这么多有趣的地方啊。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纽约州开始讲。那从纽约州呢，我们当然要从纽约市开始讲起。纽约市呢，当然它在荷兰殖民时期呢是叫做新阿姆斯特丹。那新阿姆斯特丹它当时其实是一个也不是很大的城市哦，我记得它人口最多的时候大概也只有2000人左右。那时候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住在今天的曼哈顿最南边那个尖端的那个部分。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你现在去曼哈顿你还有办法看到任何那时候荷兰留下来的遗迹吗？答案是呢，你要讲建筑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一些地方呢经过纽约长期的发展呢都已经看不到了。不过呢在那边的街廓你还是可以稍微看得出来一点，就是早期这种荷兰人建立的这种商港这样子的一个轮廓。那最明显的一个呢大概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现在讲到纽约的金融产业，我们就会讲到华尔街 Wall Street。 那你看这个华尔街这个名字 Wall W-A-L-L 就是城墙的意思嘛，所以没有错，华尔街以前呢就是荷兰殖民时代他们这个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墙这个 Wall 所在的地方，所以华尔街呢其实是城墙街。那你如果要看到更多荷兰时期留下来的遗迹呢，我反而觉得曼哈顿以外比如说像 Queens 皇后区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法拉盛那边可能还比较多一些从荷兰时代一路留下来的遗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纽约市出发，沿着哈德逊河一路往上。那一路往上呢，我们到纽约的这个州府的所在地。那这个地方呢是叫做 Albany 阿尔巴尼，应该叫阿尔巴尼吧，对。好，那这个阿尔巴尼呢，它是纽约的州府所在。在这边呢你去看纽约的州政府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哇，什么叫做帝国州，连这个州政府的建筑都比人家气派，都比人家辉煌。那这地方呢其实早在荷兰殖民时代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据点。那荷兰人呢当时也在这边呢建立的城镇还有堡垒，那有些房子呢据说到现在呢都还是可以找到的。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要转一个方向，刚刚这个哈德逊河是往北嘛，现在呢我们要往西走了。往西呢这边有一条在1825年开通的运河叫做伊利运河。那这条运河呢基本上就是东西向贯穿整个纽约州，它把这个就是可以通到大西洋的哈德逊河呢跟可以通到五大湖这边的这个整个水系呢把它连起来了。那在1825年这个美国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个大铁路时代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运输要道。那同样呢也带动了这个纽约州的繁荣。好，那我们现在沿着这个伊利运河我们往西部前进。接下来呢我们会到一块风景很美的地方叫做 Finger Lakes 手指湖区。那根据原住民的传说呢，这边是很久以前这个神灵的手指呢在这边所留下来的遗迹。不过 过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边的手指湖呢，其实是大概有11座南北向长条形的湖泊。那这些湖泊呢，是因为冰河作用而形成的，所以呢，它们南北非常的长，而且呢，它的深度非常的深，就和我们看到的许多冰河地形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手指湖区呢，它不止漂亮，而且它不只是度假胜地而已哦，它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呢，有扮演几个蛮重要的角色。那最重要的大概是呢，其实当初这个欧洲人开始开发北美洲的时候呢，在这个手指湖区的周围呢，这边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联盟，叫做易洛魁联盟。好，那这个易洛魁联盟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们是由六个原住民族所组成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很有趣哦。就是他们政治制度呢本身就有这种要在这个六个部落里面不同势力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他们的政治制度呢是采用一种这个共识决，也就是说呢，签任何的协议呢，必须要有75%以上这个部落成员的男性还有母亲要同意，才可以签这个协定。那如果修改他们部落的法律或者是规定呢，要2/3以上人的同意，就是这种共识决的政治特色。那后来很多人就认为说，其实早期这个易洛魁联盟他们运作的方式，不管是这个共识决的民主啊，还是这种权力制衡的机制呢，其实他对美国，后来美国怎么样设计他的宪法，怎么样设计他的国会呢，其实是有直接的影响。那这件事情呢，后来美国国会也有认证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承认说，在历史上，特别是他们这个建国大佬呢，其实是有参考一下这个易洛魁联盟他们的制度，所以虽然说我们知道说在美洲开发历史上呢，原住民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一个被打压、文化被消灭的状态。但是呢，其实也是有这种例子，就是呢，原住民的制度还有文化呢，反过来影响了后来美国的政治制度。那另外一个要提的呢，是说，在这个易洛魁部落联盟里面呢，他们的女性是拥有实权的，女性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议会，而且呢，他们可以有否决权，然后他们还可以呢，向别的部落宣战，他们是母系社会，而且不只是母系社会，他们的女性呢是拥有实权的。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这边后来就成为一个算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发祥地。在1848年呢，有一群想要为美国的女性争取权益的人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手指湖这边开会。那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就是模仿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了一个宣言向社会去诉说女性在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当时女性呢是没有办法参政也没有办法投票的。那就从这个手指湖这边开始一路发展。那后来一路呢，到了192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终于美国的女性呢终于取得了投票权。但是呢，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从手指湖区开始的，而且呢还有受到当时这个原住民部落易洛魁联盟的影响。好，那另外一个关于这个手指湖，我再提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感的事情，就是这个手指湖的其中一座湖的最南边呢，有一个知名的常春藤学校，叫做康乃尔大学 Cornell。 那它是常春藤学校里面的唯一一座年代比较晚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的其他七座学校都是在美国还没有成立，就是在殖民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有这一座这个康乃尔大学呢，是在美国独立之后呢才成立的学校。那我们讲到这个康乃尔大学，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件事情，就是很神奇的，这一间学校呢似乎和台湾的政坛关系匪浅，台湾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正好呢都是这个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那例如说呢，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国家元首的呢有两位，李登辉和蔡英文，他们都是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前台北市长黄大州，还有现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以及呢最近这个在媒体上面版面非常多的立委黄国昌呢，这些人呢都是过去曾经在康乃尔大学就读的。好，从这边我们看说，好像这边很莫名其妙的就出了很多位台湾的政治人物。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在手指湖附近呢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点，这边就快速带过。 有一座小城市呢叫做 Palmyra 抛麦拉、哦、那这个是我们曾经提过这个摩门教的他们的创教者约瑟史密斯，他自称呢他在森林里面受到上帝启示的地方、哦、这个也在手指湖附近。还有呢当时去旅游的时候呢还有去一个地方叫做 Corning，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做这些家里的餐具的这个厂商康宁、哦、康宁玻璃，那他也是在这个手指湖的附近。那这个康宁这个品牌其实就是当地的地名叫做 Corning， 那他也是在这边呢已经发展了超过150年的时间了。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沿着这个伊利运河一路走到它的终点，也就是呢 Buffalo 水牛城啊。讲到这个水牛城，其实这个地方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我当初十几年前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其中一间录取我的学校就是在这边这个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他们的这个地理学特别是地理资讯系统呢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我当时没有去那间学校，那一直到现在呢我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水牛城呢它是在伊利湖的旁边，伊利湖呢它的北边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呢还有另外一座湖叫做安大略湖，这是美国五大湖的其中两座。那这两座大湖呢中间它的海拔高差大约是50公尺，这两座湖很近，但是它的海拔高差有50公尺那么大。好，那有海拔高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就是会有瀑布，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尼加拉瀑布。讲到这边我就必须要说，这是其中一个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能见度很高，但是呢我在美国待了14年我都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好像一直找不到理由去啊。不过今年呢因为我家人来访的关系，今年夏天应该是有机会去了一下了，终于可以去解锁这个美国数一数二有名但是待了十几年我都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的尼加拉瀑布。好，以上呢是纽约州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南移动一点，我们要来逛一下宾州。那宾州的部分呢我们就要从它最知名也是最大的城市费城开始逛起。哦，费城呢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Philadelphia， 它的意思呢是兄弟之爱 brotherly love 的意思。那这座城市呢它在这个宾州开始开发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威廉佩恩这个人他亲自去规划建设的，所以他算是有美国几乎是最早的这种棋盘式街道，设计的非常整齐非常的漂亮。那这边最知名的一个景点呢当然就是 Independence Hall、哦、这个美国独立纪念馆。那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呢这个1776年的7月4号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美国国庆日、哦、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 Independence Hall 美国独立纪念馆、哦、那但是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哦，在这个他们发表独立宣言之后的11年在1787年呢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宪法也是在这边制定然后公布的、哦、你会发现说这个美国早期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他们从宣布独立到他们的宪法出来其实隔了十几年的时间。那这十几年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就在讨论来来回回在争说这个国家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不小心从英国独立出来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想好新的国家要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个国会要怎么运作，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那其实呢一直到1800年这个华盛顿特区完工之前呢其实当时美国的首都呢都还是在费城这个地方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不只是对于美国的独立很重要哦。我去查的时候发现呢，在1918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这个奥匈帝国差不多要垮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现在在中欧这边哦，过去是奥匈帝国的版图啊，什么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罗马尼亚这些国家，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美国独立纪念馆这边呢，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宣言，那就是宣布说，他们未来呢会用跟美国类似的精神还有原则来建立现代的民主国家。好，那所以呢对于这一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的独立还有他们走向新而现代的独立国家呢，其实也是和美国独立纪念馆 Independence Hall 是有一点关系的。好，那这个费城另外一个我想要提的呢是，好，这有点我的私心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很喜欢大众运输，然后对于火车地铁这种交通工具很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如果是对交通工具很有兴趣的人的话应该会非常喜欢费城这座城市，因为它各种类型的交通工具都有，除了比较传统的路面电车或者是一部分被地下化的路面电车，然后地铁通勤铁路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这个郊区的这个快速轻轨这些东西， 东西，然后它有很多各种不同模式运作的这些交通工具，全部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面看到。我觉得对交通迷来讲，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城市。那另外再讲一个地方，就是呢，在费城的市中心附近呢，有一座市场叫做 Reading Terminal Market。那顾名思义呢，这个 Reading Terminal 它就是本来是一个铁路的终点站嘛，那它有一个市内的这个市集。那我觉得美国只要市区里面有市集，都是一个我很喜欢看的地方。比起逛购物商场的这个连锁店要有趣多了。那在这边呢，有一群人，你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就是一群人，好像他们的穿着打扮仿佛是从两三个世纪之前来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把它叫做 Pennsylvania Dutch。好，那这些人呢，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来介绍他们。好，那我们先往这个宾州的内陆移动一点。我们如果从费城稍微往内陆移动一点的话，我们会来到一处比较内陆的平原。好，那它中间的城市呢是叫做兰卡斯特 Lancaster。那这一块土地呢，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有很多这个 Pennsylvania Dutch。那 Pennsylvania Dutch 到底是谁呢？我们如果看这个文字，可能会觉得说，Pennsylvania Dutch 应该就是指这个住在宾州的荷兰人吧？哦，但是其实不是这样。这个 Dutch 呢，这个字它本来其实是指德意志的意思，所以其实 Pennsylvania Dutch 它指的就是呢，很早期移民到宾州的这边的一些这个日耳曼人，然后来自于今天的德国这个地方的一些人。那他们其实有些人呢，到现在他们都还是以德语在交谈的，所以他后来就形成一个当地特有的德语腔调，就是这个宾州德语这样子。那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威廉佩恩，他很早期就把宾夕法尼亚做成一个拥有高度宗教自由的一个州嘛。那当时他要为了要开发这个州呢，他就到这个欧洲各地就去招揽人士说，来，我这边有一块很棒很新的土地都还没有人开发，而且呢你们在这边会有高度的宗教自由。那所以呢就有很多不只是英国本土从这个欧洲啊或者是日耳曼地区的人也跟着他这样子跑到宾州这边来。好，那这边呢，我想我们就要提这个最有名的一群人，就是这个 Amish 艾米许人齁。那艾米许人呢，就是我们可能刻板印象会认为说，他们就是一群这个拒绝现代文明，然后继续的比如说他们有用电力，但是他们电力不会连到外面电力公司的网络齁，他们是用自己用发电机去发的。然后呢，有很多人是不会用电脑，也不会用手机，用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现场当然你不太可能有办法接触到这些比较保守的艾米许人，但是有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外人经营可以去参观的地方，可以从那边去了解一些艾米许人的生活。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他们也有那一种典型的美国超市嘛，就是沃尔玛。你知道他们那个沃尔玛，他们不只有停车场，他们那个旁边是有马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些艾米许人他们会驾着马车去沃尔玛这个现代的超市买东西，所以你需要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停他们的马车。对，所以呢他们的沃尔玛是有马厩的，这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我记得我去参观一个这个艾米许的农场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和我那些中国同学嘛，就在很好奇是说，那他们这边就是说，他们就是维持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也没有电脑啊，然后也没有电视这样子，那他们这个太阳下山之后晚上在家要做什么啊？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呢是，晚上在家因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晚上在家呢灯点起来其实呢就是他们家人相处的时间，家人就彼此这个情感交流，享受大家在一起的时光。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羡慕他们，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这些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些科技文明，但是呢他们把这样的时间留给家人，留给自己，留给身边最重要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价值。我在现场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是真的有一点被震撼到的。那除了这个艾米许人之外呢，那其实还有一群跟艾米许文化背景有点像的人，叫做门诺会的信徒。好，那他们也是一样，也是从这个日耳曼地区呢早期移民到宾州来的。好，那这边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不管是这个艾米许教派啊，还是这个门诺教派呢，其实目前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那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排斥现代文明然后维持传统生活的，这个其实都是他们现在人口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那他们其实有很多人 人口呢，可能慢慢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啦，或者是说，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爱米许人或者是门诺教派，但是呢，他们在很多生活方式上面呢，已经慢慢的和就是算是有些妥协，和美国社会有一些融合了齁，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你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呢，算是他们比较保守一点，然后还是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那些人呢，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只是爱米许人还有门诺教派里面的少数而已。好，那离开了 Lancaster 之后呢，那我们继续往西部前进，我们来到了下一座城市叫做 Harrisburg， 这是宾州很重要的一座城市，因为呢这边是宾州的州府所在地，而且呢它也是宾州算是它这个平原区和山区的这个交界带，你开车你如果过了这个 Harrisburg 哈里斯堡之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路是在山谷里面蜿蜒着走，就是比较看不到平原了。好，那这个附近呢有两个地方可以提一下，往北一点有一座小城市呢叫做 Hershey， 那这个 Hershey 最有名的呢当然就是它的巧克力，没错，就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的这个 Hershey's 巧克力，它就是在这边生产的，然后你如果去现场的话呢，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Conning 康宁一样，它是有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博物馆可以让你去参观的。这个哈里斯堡在南边一点呢有另外一个堡叫做 Gettysburg、Gettysburg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在1863年的时候呢，那这边有在南北战争这个美国的 Civil War 上面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呢，就是在这个 Gettysburg 这边。那这场战役呢，在三天之内呢，让超过50,000位美国不管是北军还是南军的这些官兵呢在这边阵亡，可以说是呢当时最惨烈的一场战事。那也是因为这场战事的关系呢，一般认为这个是南北战争的这个转捩点的所在，就是说呢后来南方的势力就慢慢越来越弱，再不再有办法和北方这样子抗衡，那一直到1865年战争结束为止。好，那从这边我们再往山里面走，那接下来又要经过一个学校了，这边的学校呢叫做 Penn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宾州州立大学，这是其中一个我有申请没有上的学校，他们也是一个地理系还有这个地理资讯系统非常有名的学校，但是很可惜呢我跟这间学校无缘。好，从这边呢我们再继续往西边走，那过了这个山区呢，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比较接近五大湖的地方的，那就到宾州另外一个哇超级有名而且重要的城市呢叫做匹兹堡。匹兹堡我想我们都知道，它在早期呢算是美国工业很早开始发展的地方，特别是钢铁工业的重镇。那现在呢它当然已经不是工业重镇了，但是因为过去的工业基础呢让这边成为一个科技创新还有学术重镇所在。那特别是呢这边有一间有名的学校叫做卡内基美农大学，如果是这个工程领域特别是资工啊电脑科学领域的人呢应该都对这间学校非常的熟悉，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学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在这边就读。好，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宾州的部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了不少关于美国的大西洋中部这一块地区的一些故事。那虽然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聊了纽约州还有宾州，主要是这两个州，但是呢希望也有让各位稍微多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历史上呢这些州是如何形成他们今天的样貌。那我们回到最前面讲的一般我们认为说这区的特色呢算是说很早就有宗教自由的传统，而且呢对于多元文化有比较高的包容度，比较兼容并蓄。好，我知道讲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听众就会想要反驳说，主厨啊我在美国住那么久， 我不觉得美国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我碰过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等等的。好，那当然我觉得对于美国到底有多宽容多包容这件事情这个的确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这个大西洋中部的话，我们会说不管他们是真的包容还是说出于这个现实考量而不得不，你不得不说你看这块土地从先被荷兰人殖民，后来还有瑞典人，然后再变成英国殖民，然后后来成为美国，或者是说呢这边有贵格会、爱米许、门诺派甚至刚好像忘了讲本来马里兰州最早其实是给这个英国天主教徒一个避难的地方的，就是有这一些拥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立场的人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或许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背景呢导致美国人终于开始学习说我要怎么样子和立场不同的人呢在同一个国家或者是同一套系统里面生存，那进而呢去影响了这个国家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样貌。 节目最后想请问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纽约州、宾州，或者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大西洋中部的任何地方去旅行，或者是你曾经在那边读书啊，或者是工作过吗？有没有什么你去过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没有讲到的地方呢？或者是我讲到的什么东西，有没有是你特别觉得有共鸣的呢？都非常欢迎呢，用脸书、IG， 或者是呢透过 email 还有私讯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一集 EP180 呢，我们要庆祝节目的4周年庆了，会有特别的企划。那也请各位呢敬请继续期待我们美国系列的下一集，应该会讲新英格兰。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下集见喽，拜拜。